各位观众，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10月29号，将近500名的维吾尔人离开家乡前往广东工作。接下来，广东省在3年之内要引进500名从新疆来的工人。中国政府一直希望维吾尔人能够融入汉人的社会，而习近平在今年5月的新疆工作会谈上也说，要让更多的维吾尔人到汉族地区就业和学习。这样的政府劳务输出项目呢，也就是民族融合政策的一部分。这样的政策呢，是否在强逼维吾尔人离乡背井呢？而是否因为汉族人在新疆本地排挤了工作机会，才导致了维吾尔人必须离乡背井讨生活？而且近年来看到有多起的维吾尔人在非新疆地区发生暴力事件，所以如果要求宗教和文化都不同的维吾尔人到汉人为主的地区生活，是否会增加发生冲突的风险？而输出劳务对维吾尔人是祸是福呢？
今天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来参加节目讨论，一位是美国双堡大学的马海云教授，马教授通过 Skype 从马里兰州参加今天的话题讨论。马教授您好。
您好主持人。
第二位是在我们演播室内的美国维吾尔协会主席阿里木先生，欢迎阿里木先生。我们的观众和听众热线已经开通，请您拨打400-120-0551，一起来参加话题讨论。
好，那首先我想先请教一下阿里木先生，我们知道中国政府经常在宣传说这个中国政府在这个新疆做了很多的开发啊，花了很多的钱，
对，
给新疆人带来很多的福利。那既然是如此的话，为什么维吾尔人或新疆当地的人没有办法在自己的本地安居乐业，反而还一定要到外地讨生活呢？
当然中国共产党的宣传是新疆，新疆是个好地方啊，是中国的1/6，是非常富有的一个地方。维吾尔族是贫穷落后的一个民族，所以中国共产党必须要在当地投资，也就是支付这些维族人。但我们看到事实上不是这么回事。我们看到所谓的新疆要有，也就是东土耳其三，中国当然是1/6。东土耳其三中国最富有的一个地区，无论是地上地下各种的财富啊，各种的资源之类的。但是你看到在上面所居住的原居民以维吾尔为主的其他民族是贫穷的，为什么？这是中国共产党49年以来系统性政策而产生的。但是现在是在东土耳其三有很多工作，但是中国政府不把这些工作，也就是提供给这些维族人，无论你大学毕业甚至有学士硕士学位，他就不给你，他给的是从口内来的汉族人。所以中国政府的目的是把这些汉族人移民带到东土耳其，把这些工作机会提供给他们，把当地的维族人也就输出到像广东呀或者其他省市来，所谓的进行强迫性同化维族人。中国政府说这是融入维族人的一种政策，但这不是解决问题的一个问题。以前中国政府我们看到，就是7.5事件发生之前，我们看到在韶关，也就是在广东所发生的事件时，他们说是所谓的维族工人强奸汉族女工，然后是上万名汉族工人攻打维族人，打死了60-70个维族人。然后7.5事件发生，我们看到已经有这种恶性循环，所以我们不认为这是解决问题的方法。所以中国政府现在的这种劳务输出，所谓的劳务输出，把维族人再带到广东或者是其他省区来所谓的提供工作，是会把民族矛盾更加激化的。
嗯，那我看到网上有很多人其实就认为说是中国政府和新疆政府就采取这个策略，把新疆这些失业的人口呢迁移到东部比较发达的地区，是为了解决他们的失业问题，而且呢这是一个解决就业问题的一个良策。您觉得这是不是代表了中国内地就是沿海地区啊，还有包括中国很多网民的一种比较普遍的看法呢？
这可能是因为在中国，当然中国人民他只能看到的是就是中国媒体的报道对此的解释，他们认为中国政府在做什么好事啊，提供就是工作给维族人，他们没有工作，当然在口内的各大省市给他们提供工作，当然这是个好事情，共产党的宣传也是这样的。但事实上是在东土耳其才已经有足够的工作提供给这些维族人，这些维族人没有必要去广东、去山东、去其他省去工作。我们看到每年就是说所谓的摘棉花，中国政府就是派将近100万汉族人去东土耳其摘棉花， 这有这么多的工作，你不给维族人，你给口内的汉族人。所以这事实上中国共产党的目的是，一是这是人口交换，把维族人带到口内同化他们，逼他们同化，然后把汉族人带到东土尔其蚕，汉族人为作为维族的民族来更加迅速的同化这些维族人。然后绝大多数这些被劳务输出的人都是没有结婚的维吾尔女人，目的是不让他们跟维吾尔男人在一起找到就是谈恋爱和结婚的就是机会。这种就是这种方式或者这种所谓的项目，直接有利于中国共产党系统性的逐渐的同化维族人。
那我想请教一下马海明教授，就是刚才这个阿里木先生也提到说，例如说像摘棉花这样的一个工作，明明在当地的这个维吾尔族人就可以来做的事情，但是还特别找了汉人从这个内地到新疆去做这样的事情。那我们看到这一次这个纽约时报的报道也提到了，其实有很多的新疆本地的工作机会呢是被汉人占据了，也导致了当地的民族的这个矛盾之外呢，也让很多维吾尔人找不到工作，只好到外边的省份去找工作。那包括像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劳务输出的项目，您的观察是不是的确有这样的情况呢？
我觉得这个劳务输出应该可能从更大的几个范围可以考虑吧。一个就是说你现在发展全球化，这种劳务输出确实是各个国家都存在的这个现象啊，中国也存在。当然说从东部的角度来说，它经济发展确实是从西部啊，尤其是西部五省有很多的这个劳务在东部啊。但是从政治或者是宗教的角度来看的话，刚才就说像阿里姆先生说的啊，新疆确实是有很多的资源和就业机会，而且比如说像摘棉花这样的工作是不需要从内地进口这些大规模的汉族工人的啊，这里边说应该它有一定的政治目的了。但是从这个怎么说，从就业的结构或者角度来说，刚才就是我们提到摘棉花这种工作，那问题比如说是不是说维吾尔人民啊想不想干这样的工作，就是说他这种比如说私人企业主他想雇佣不雇佣维吾尔族啊这样的问题。所以这里边我觉得因素比较复杂而且比较众多啊，当然从政治的角度来说，它确实是有这种双向移民啊、双向混合呀、所谓的迁入式居住啊这种考虑。但是我们也不能排除，就是说这也是一种经济活动的自然表现吧。
是，那阿里木先生，我想请教您啊，因为我们看到这个《纽约时报》的报道里头，其实也提到，就是说有些人。就像刚才这个马海云教授所分析的，他是可能是因为经济的因素，他自愿参加这个劳务输出的项目。但是有些人其实也提到是说，他们本身是不愿意的，但是如果不愿意去的话，他们家庭会面临了一些来自官方的压力，或是惩罚，或是巨额的罚金啊。所以说，在本身这样子劳务输出的项目，是不是如果就有强迫的成分在里面，是不是其实会导致这个维族人的这个一个反弹？
这反弹是一直存在的，因为这个劳务输出项目不是最近的一个项目，已经有十年左右来，中国政府一直在从东土尔其蚕这些维族人，像我刚才说的，尤其是没结婚的女的，带到中国的东部各大省市区所谓的工作。在东土尔其蚕，当然因为中国政府系统性歧视维族人，不是说这些维族人不想干这些所谓的摘棉花或者什么工作，不是说他们没有水平做什么工作，好多维族人都是大学毕业的，他们都没有工作，但口内什么文凭没有的汉族人，他可以自动的中国政府带过来。
而且他们到广东去，其实也是在工厂工作，
对，
其实也不是做多么高水平，就是说，
对对对，
比起摘棉花来讲，是差不多一个性质的劳力的工作。
对对 对，这就是低水平的工作，不是什么高水平的工作。所以这些维族人就没有工作，不是因为他们不想干工作，或者是好多没有水平，有水平的维族人也没有工作。所以这不是一种自然的经济的表现。但是我们看到维族人当然可能跟在中国跟比汉族人来说，跟其他民族来说是最具中国同的一个民族，无论我们的语言、文化、宗教、信仰、长相都跟中国跟汉族人不一样。然后因为911以后到今天的这种高压严打的这种政治环境下汉族人对维族人和汉族人的看法都是不是特别好的，歧视是存在的，仇恨都可能存在。在这种被毒害的环境下，把这些维族人带到广东、深圳什么其他地方去工作，当然这会更加加速这种两个民族的仇恨，可能是冲突。然后绝大多数这些维族人他们都不想去 广东呀、深圳呀其他地方去工作，因为他们不会讲汉语，讲也讲不好，因为好多来的都是从农村来的，然后文化、宗教好多风俗都不一样，当地的汉族人也不可能欢迎这些维族，因为韶关发生这种杀人事件，然后好多事情都发生了，所以绝大多数汉族人都不可能欢迎这些维族人，所以这个，然后是一些维族人，当然他大学毕业都没有工作，摘棉花的工作都没有，被口内的汉族人被占了，他什么都没有，他也应该要生存要生活，他也想挣钱，当然共产党来说你唯一的出路是去广东去在这个工厂谋生，他没办法，他当然要接受待在家里还是去广东挣一点钱，当然他要去，无论这是中国共产党有政治目的是为了同化他们，他们还是没办法要去。
嗯，阿里木先生，刚才马海云教授提到一个方面，就是说他觉得这个就是摘棉花，不知道这些维族人愿不愿意做。另外呢，就是这些私营企业主愿不愿意雇佣这些维族人。我想请您谈一下您的观察。另外，刚才您说就是从内地，比如说进口很多人到新疆去摘棉花，那么这些人他们的这个受教育水平、技术水平是怎么样的？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的观察吗？
可以啊。这棉花，东土耳其滩是棉花是非常大的一个生意啊。自古以来，维吾尔民族一直在就是种棉花、栽棉花。当然，中国共产党侵占东土以后，汉族人来之前一直是维族人啊，或者种棉花、栽棉花的。当然，绝大多数维族人现在也是农民啊，他们也种的是棉花。棉花是种的是维族人种的，但是摘的是现在是汉族人摘的，控制的也是汉族人控制的。然后我们谈一谈国营企业的话，国营企业它基本上不雇佣维族人，在东土耳其你要看到它雇佣的时候，它雇佣的人是就是说我们需要这种水平的人，国营企业无论是中国的石油呀天然气啊什么的，他说他们一直要说是汉人，就是宾馆他就是说他们要是从20到35岁的女性汉族，他不要维族人，是公开的，当维族人说这是维吾尔自治区，你们不是说维族人有自己自治权，必须要雇佣时候有雇佣，两个民族都要雇佣，我汉语水平非常好，或者说我是民考汉，从北京大学毕业，你为什么不雇佣我？他们说我们就雇佣汉族人。
是。
他要是反对这个的，他就被说可能是被说是擅故事例被枪毙，是这么回事。
所以那说到这个，我就想请教一下马海云教授，就是刚才这个阿里木先生也提到说，如果这些维族人你现在还大批的把他们迁徙到其他省份，尤其像广东地区发生过这样子的事件之后呢，不管是对维族人的角度来讲，他们当然可能觉得是离乡背井，那么对于当地的汉人呢，例如当地的汉人，假设我看到一群新来的维族人走在路上，然后他们这个汉语也说得不好，那我之前又有这个暴力事件的阴影的话，对当地的汉人是不是也产生心理上的压力，或者是社会上产生一些不好的负面的影响？
从目前的角度来说的话，将维吾尔人迁移到东部汉族地区确实会带来这样的问题，因为我们知道从这个韶关事件或者其他地方这种什么卖切糕或者其他的这种打架斗殴事件来说的话，维汉两族人们确实存在很深的这种纠葛吧，至少说是误解了，那另外我觉得从好的方面来说的话，那我们能不能从这样的角度想问题，就是说因为新疆现在的问题就是说它是高度政治化了，既反恐又严打所以那你在新疆的这种环境里边生存的这种特殊环境比较严峻，那到东部的话，我的观察是相对来说比较自由一些，至少说你可能宗教或者这些方面可能不会像新疆那样受到严厉或者高压的打击，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我觉得可能也不一定完全是负面的。当然，如果政府完全的通过这种什么强迫或者其他的手段要求他们去的话，那另当别论了。如果是自发或者是自愿去的，那我觉得东部的这种宽容环境，可能还是有助于大家的相互了解。毕竟广东嘛，你想改革开放多少年，它这种见多识广了。各种族群甚至包括非洲都有大规模的这个人口存在，所以我觉得这个不一定说完全会导致这种或者增加冲突，但是一定要看这是不是政府在主导，或者说政府是不是在推动。如果是民间或者是自发或者自愿的话我相信像广东甚至深圳这样更开放更宽容的城市应该更有利于这个其他少数族裔的生存。
好，谢谢马教授的分析。 我们现在线上呢已经有多位的观众和听众在等待，我们一起来接听一下他们的电话。首先请北京的郝先生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郝先生您好。北京的郝先生
你好，能听到吗？
嗯，可以，请讲。
我认为这个他们把这个维族人搞到那个广那边去打工的话，他这目的就是想把维族人同化或者汉化。现在共产党他是昏庸无能嘛，他不懂得如何管理这个少数民族，也不知道如何处理少数民族的关系，他只知道用暴力来解决问题。所以我们现在认为我是这个少数民族它不是自治区而是专制区，这是我发表的一个观点。我还认为呢，这个中国也不要搞什么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因为我们什么东西都要向西方学习，西方是最优秀的国家，但是要把这个搞好，我们就是不需要摸着石头过河。西方已经有现成的经验了，我认为现在中国的唯一出路不二选择就是全盘西化。
好，谢谢北京的郝先生。我们接下来请湖南的温先生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温先生您好。
喂，你好。
嗯，请讲。
请给我30秒，我把话说完啊。
好的。
今年新疆和西藏的乱局都是中共一手造成的。中共50年代的藏区进行血腥土改屠杀，航空炸弹轰炸试验，逼迫生人还俗，几十万藏人大逃亡。中共的大军阀头子杀人王王震、王胡子的新疆镇压屠杀时期，使得小孩听起名都不敢哭，逼迫20万新疆人集体逃亡，这都为民族问题播下了仇恨的种子。带着90年代后期的暴力维稳政策，用大量汉人迁入进行同化打压东交新疆自由，加上地方官员严重腐败欺压百姓，地区发展不平衡，都是矛盾所在。正是中共的暴力基因和同化思维激化了疆场矛盾，带来新的仇恨和暴力。谢谢。
好，谢谢湖南的温先生。接下来我们请辽宁的常先生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常先生您好。常先生好，我们先请浙江的李先生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浙江的李先生您好。
喂，你好。
嗯，请讲。
我想说一下节目里面说的一个是什么，就是百万的一个民工到那个新疆去摘棉花的这个事情啊。我提一个不同的一个看法啊，因为棉花的这个东西啊，它是一个季节性很强的一个农作物，就是说如果就是说不及时采摘的话呢，它可能就会烂在那个地里。所以说这个百万这个民工到新疆去的话呢，其实应该不是政府的一个行为，应该它是民间自发的一个行为。就是说我想就是节目里面的话呢，这个阿里木先生的话呢，可能把他那个政治化了一些。因为之所以有这么多人突然一下子往这边去的话呢，就是说要赶快把这些棉花采摘回来，这样的话呢，争取农作物就是说不会烂在地里，或者是因为天气的原因烂在地里，这种现象的发生。
嗯，好，谢谢浙江的李先生，请阿里木先生回应一下。我们也想知道，就是这些摘棉花从内地去的这些摘棉花工人，就是完了以后他们是留在了当地还是又回到了内地的呢？
第一是这是摘棉花，这些是这是每年是中国政府自己所组织的项目，这不是个人自己想去摘一点棉花挣一点钱过来的。这将近100万个汉族是中国政府自己用火车专门把他们带到东土耳其斯坦的各个就是农村去摘棉花。这些汉族每年我们看到中国媒体报道，新华社或者人民日报说将近75万要80万或者100万汉族人去，我们从来看不到他们回来。这个是
回来是说回到中国，
回到内地，
对，
这是我们认为这是中国政府有目的的，因为他不可能说我们要移民100万去新疆，他知道维族人或者是当地民族不高兴，他们所以采棉花为名，说他们今年有75万人去采棉花，然后他们就不回来。
所以您就是说，每年至少中国从内地是移民大概几十万到100万的人到新疆去，是吗？
我当然不知道是总共的数目多少，他们， 但是每年经常我们看到是将近有100万或者是100万以下的汉族人去采棉花做这个，这是中国政府自己的项目，他每年做这个，他自己雇佣的火车雇佣的人来把他们带去所谓兵团控制的这些棉花。
那他们去了以后留下来，他们是自己留下，那他们的家人比如说在东部的家人这些他们怎么办呢？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这些都是移民问题，在东土尔其实移民的是中国中央政府和所谓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他们两个一起来做的，所以新疆建设兵团他控制所有的非常好的农田农地，所以他为主的也就是管理这些棉花的摘问题，所以以中央政府和兵团一起来把口内的汉族人移到东土尔其三，以所谓摘棉花其他的名义来把他们带来，然后他们来他们就留下。所以我们看到在东土尔其三好多地方中国政府建的各种各样的大小城市，现在我们都没有听说过的，这些是专门为口内来的汉族人所建，
而且可能跟我们待会要讨论的第二个话题有关系。有的人到那边之后可能就借由这个农民工的这个户籍改革，就直接不但自己能留下，连家人都可以留在那边了，因为他说在两年，他只要在那边待了两年之后，他就可以申请全家人的户籍留在新疆，所以有可能这方面是能够互相连接在一起的。
对，我们看到是这个政策嘛，像劳务输出是针对维族人的，他把这些维族人输出到口内，然后把汉族人移民进口，也就是东土尔其三，然后这个新的就是户口政策是针对口内来的汉族人，这不是针对维族人的。维族人他可以从和田或者是喀什来到乌鲁木齐，他在乌鲁木齐不是说两年，他在五年他也拿不到当地的户口，他中国政府就不给他们给。但是汉族人像以摘棉花和其他的名义来到东土尔其三，他待一年两年他就可以拿到临时户口，然后是当地户口，他全家人都可以搬过来，以政府提供资金的名义来，他们就可以过来。
是，那我请教一下马海云教授，我们刚才阿里姆先生也提到，我们看到这个报道里头也提到，就是说这次的招募这个劳务输出里面有很多是特别针对这个未婚的维吾尔人的女性啊，那这个话的确会影响到这个新疆当地的一个维吾尔人自己本身种族的一个生育的一个情况。那么为什么会特别要来招募这些未婚的女性呢？
我觉得应该从两方面考虑吧，一个是从工作本身的需要吧，因为你想现在毕竟所有的公司工厂它不可能需要这个老弱病残嘛，它一定需要年轻人，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从一个政治的角度来说的话，可能你如果改变青年的话，你可能更好控制这个族群了，因为这个青年毕竟是任何民族的主力军嘛，所以我觉得应该有这方面的考虑啊，就是说一个是从工作本身需要，另外一个就是说从这个政府控制这个族群的发展所长远的考虑，应该有这两方面至少。
嗯，马教授，那如果就是新疆的这些男青年呢，发现他们的就是未来的妻子都不在了，他们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这个至于有什么样的反应，我觉得不好说了，因为一方面比如说你这个维吾尔人必须要找维吾尔人，所以呢他如果在当地找不到的话呢，那这个问题不是简单的社会问题了，应该还会有一些怎么说，就从中国全国来说的话，各个城市也存在着一些这个男女性别的差异啊，或者是这个比例失调啊，那如果大量的维吾尔女性迁到内地的话，那我相信这个新疆的社会问题会更加严重，应该是这样一个趋势。
是，那我另外想请教阿里木先生，我们看到这些所谓被招走招去的输出劳务的工人啊，他们必须要先经过思想政治审查，还要经过民族团结法律常识汉语培训的培训，来教他们少数民族怎么跟内地的汉族人民交往哦，这听起来其实是以汉族的一个思维跟角度出发，说你们少数民族应该怎么跟我们来交往。所以为什么第一个为什么进行这样的思想教育？那这样的思想教育有效吗？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在新疆本地甚至在西藏地区也进行了多年的这样思想教育，但是其实还是没有成功。那么现在对于这些工人进行这样的思想教育会成功吗？
当然不成功。我们看1949年到现在为止，中国政府不仅仅在中国大陆对汉族人进行政治洗脑，对维族人也同样。但我们看到现在这反弹非常厉害，因为维族人是维族人，他们不可能变成汉族人，汉族人不可能变成维族人。我们的语言文化很多地方都不一样，当然。但现在中国政府把这些以劳务输出为名，把这些维族人带到广东和其他 审的时候，对他们进行所谓的思想上的教育，民族团结教育，或者是政治上的这种教育。我们看到，就刚才我们说摘棉花的这些汉族，他们受到这种教育吗？思想上的教育，民族团结，学当地维吾尔民族的语言，他们受什么教育都不受到。因为我们看到这些的问题，这的目的是什么？是控制维族。所以你思想上你必须要支持中国共产党一党专政，支持中国共产党在东土耳其斯坦的暴政。所谓的民族团结，不是说汉族人和维族人在平起平坐的情况下，平等的情况下，我们一起团结，而不是你必须接受汉民族为大民族，为殖民民族，你必须接受他的文化，接受他的一切。语言上当然是维族人必须学汉族人的语言，当然汉族人永远没有必要学维族人的语言，因为对他们来说维族人的语言就没有必要学。所以我们看到是这种启示性的所谓的教育，当然这反弹得非常厉害。
那我想请教一下马海云教授，因为我们现在在美国，刚才一位观众朋友北京的郝先也提到说，他建议中国政府应该学西方。美国其实在少数民族或者是多种族的情况之下有很多的政策，像您在马州，你知道马州有很多的政府的公告是要以多种语言来同时陈列的，包括英文，包括中文，包括越南文，包括西班牙文。那么我们经常看到说什么 Diversity Day， 像这种多元文化的一个庆祝。所以对于中国政府来讲，是否应该要说让维吾尔人享有自己的认同，享有自己的语言、宗教、文化，那么甚至在国家的层级方面也能够去尊重，甚至像美国政府这个样子来 promote 这样子的多元认同跟文化呢？
我觉得刚才那个郝先生说得很好了，因为你如果现在看中国的所谓少数民族地区，它实际上变成了一种专制区或者甚至军管区了，而不是说像美国这样你在欣赏别人的异文化，欣赏别人不同的这种文化价值啊，或者是多元的贡献啊。所以我觉得从中国的角度来说，它实际上对国家的定位都是错误的。它实际上我们现在所说表面上宣传说什么中华民族啊，统一的多元民族啊，它的本质实际上是个大汉族主义为中心的这样一个国家。所以你会看不到这些其他的少数民族非汉族的这些族群他会享有公平的公民权利。所以我们会看到为什么这些歧视主要是发生在针对汉族的，而不是针对少数民族，而不是针对汉族的。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说的话，那中国确实是有必要向美国或者其他的民主国家学习这些族群怎么样处理族群问题的一些经验吧。不管是马州啊，不管是这个美国呀，甚至整个西方，我觉得都可以给中国提供一些好的经验教训。而中国这些所谓的民族政策，你不能老是从这个苏联啊，不能老是从中亚呀，从这些怎么说社会动荡啊，从这些政治专制啊这种国家学习，那你从长远来说的话，你永远解决不了民族问题，反而可能会催生一些更大的社会冲突或者是族群冲突。
马教授，如果让您给中国政府提建议的话，比如说提一些比较具体的建议，您觉得您会提哪一些建议呢？
那首先我觉得如果能有这样的建议或者是什么提议的话，我觉得至少就是说你任何国家的公民平等是一个基本的权利嘛，所以你不管是黑人、白人、维吾尔人、汉人，你只要是任何国家的一个公民的话，那你不应该是歧视，至少这一点应该有个法律保障。另外一个就是说从民族或者族际的交流或者尊重都是双向的，都是多向的，而不是说一个占主导的优势民族，比如说你在美国像白人，你说要主导黑人或者是主导华裔，这是不可能的。所以你在中国你也不可能出现就是说汉族主导这些少数民族或者是控制少数民族，这个是既不现实也不可能。从族群或者宗教的发展角度来说的话，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的政府或者是国家它能够消灭一个民族或者是一个宗教，所以这一点对无神论的中国政府我觉得来说尤其是具有一些教育意义吧。所以就说你不管是移民，你不管是通婚，你不管是普及汉语教育，你不可能消灭维吾尔族或者是其他民族，这一个已经在中国历史上我们有很多这样的例子了，就是说你长期这种极端的宗教政策不但没有消灭，反而会强化民族意识。所以这几点我觉得应该是中国政府需要吸取的一些经验教训。
马教授，最后一个问题啊，我们看到呢，12号奥巴马在跟习近平举行联合记者会的时候呢，奥巴马提到人权问题，还有中国的少数民族的问题。奥巴马是这样说的，他说我们不鼓励独立运动，我们也希望中国呢能够考虑到少数民族的文化因素。那么您觉得有奥巴马的这句话，中国政府是否会更加理性的来处理和考虑民族问题呢？
当然，我觉得就是说奥巴马说的这些都是一些符合世界潮流、符合这个人性发展的一些规律了。但是对于中国政府来说的话，我觉得无论是奥巴马或者是其他的这些西方学者的建议，都应该听不进去，因为本身就是说中国存在一个根深蒂固的大汉族主义，这一点是没办法改变。另外一个就是说，在当下的这种中国经济啊、政治啊、军事啊强势发展的阶段，可能大汉族主义越来越强盛。所以你会看到，就是说你为什么有这些对什么少数民族知识分子啊，像伊利哈姆这样的严厉的判决呀？但是同时你会看到，在中国存在大量赤裸裸的这种大汉族沙文主义，比如说你会看到中国有一个叫什么黄汉网，就赤裸裸的不仅宣传大汉族主义，甚至对少数民族呼吁进行这个驱逐啊、隔离呀、同化呀。所以你会看到他在现在的这种中国当代存在着一些很严重的两个极端，一个是对少数民族的极端的这种不平等，另外一个是对大汉族主义极端的提倡或者是极端的这种掩护或者是掩盖，所以这是比较可怕的一种趋势。
好的，谢谢马教授的分析。而且我相信像有奥巴马总统这样子一个本身是第一位非洲裔总统而且是黑白混血的人说出来这样的话，希望中国政府能够听得下去。由于时间关系呢，关于维族人劳务输出的讨论就先告一段落。稍后我们将探讨的是这个新疆推户籍改革，农民工是否将实现城市梦？欢迎您继续锁定收看。